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单元还是学佛事宜，那今天 还是要继续跟各位说明正觉所诵的开经偈是出自哪一部经，正觉的开经偈为什么会跟一般的开经偈不一样呢？那我们上一集讲到说武则天所说的开经偈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正觉的所诵的开经偈是这个微妙甚深无上法，百千万劫难直遇，我今见闻得证悟，愿解如来究竟义。那上一集刚好说明到所谓的无上法，也就是对照到第一句的偈子里面。那第一句的偈子里面，武则天所送出的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是对于华严经所发出的赞叹的语句，这个基本上我们还是随喜赞叹的。但是很可惜的，并没有把真正的无上法的道理、无上法的意涵把它送出来。因为在华严经里面说出，我当安住无上法故，欲令众生亦得此法。这个就是说，菩萨要度众生证无上法，必须要先自己证无上法，那才能够转移安住这个无上法，这个才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菩提萨埵。那因为证了这个无上法以后，依着这个无上法，才会有自念以闻此甚深微妙法，所以微妙甚深无上法，才能够知道无上法里面所含藏的一切功能、一切种子的甚深微妙之处，所以才会说先证无上法，才能够自念以闻此甚深微妙法，当成一切智人天大导师。也就是说，悟的这个无上法以后，你才能够依止着无上法，地地的去转进去修行，才能够悟后起修，才能够依着这个无上法进入内门修六度万行。所以证悟无上法其实是大圣佛菩提道修行的最主要的一个分水岭。证悟这个无上法是证悟 是我们要修学大圣佛菩提道的最主要的分水岭。也就是说，证悟无上法之前是外门修六度万行，证悟无上法之后是内门修六度万行。所以证悟的无上法才是真正的进入的无门之门，所以才叫做内门修六度万行。所以这个门是无门之门，这个门在佛教里面又称为什么门呢？ 这个门在佛教里面几乎大部分的山头的匾额上面都写着不二门，也就是说唯有这个门能够入佛法，唯有这个门能够契入真正的微妙甚深之法，所以它才会叫做不二门。所以从这边就能够显示出来说，佛法都是必须要从证悟如来藏的这个法所契入的，所以才会说这个无上法是契入真正佛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分水岭。如果不是契入这个佛法的主要的分水岭的这个无上法的话，那这个其他的全部都是叫做方便法。所以有人在批评说，为什么？难道佛法就是只有如来藏吗？你们都说如来藏，为什么就只有如来藏？难道就只有跟着正觉的如来藏去修学佛法才能够说真正的修学佛法吗？那古德不是说方便有多门，为什么就只有一个如来藏的法？但是这边华严经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这个不二门。既然是不二门，是唯一之门，所以虽然是所有的一切法门都是方便法门，可以契入佛法，所以方便有多门。但是古德也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就是说，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所会归的全部都是往着这一条路。哪一条路？就是无上法这一条路，就是不二门这一条路，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契入真正的无上法。所以就是观此无上法的甚深微妙，进入这个无上法，你才有办法真正观察它的甚深微妙。进入这个无上法之门，你才有办法观察它的甚深微妙。你没有进入它的殿堂，你如何观察它的甚深微妙呢？你如何修行呢？你如何去行你的方便法门呢？所以这些方便法门如果离开无上法来说的话，全部都是虚妄法，全部都是妄说，因为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修行，是自己盲修瞎练，自己依着自己的想象在修学佛法。所以真正要修学佛法，是必须要依止着佛所说的自念以闻此甚深微妙法，当成一切智，人天大导师。华严经里面这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要成佛是必须自念以闻此，闻什么此？闻无上法，你听闻的无上法，而且证悟的无上法，依止着证悟无上法的甚深微妙法的这样子的道理，依止着观察甚深微妙法而产生的智慧，所以成就的佛的一切种子，成就的人天大导师，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世智圆明究竟了达福慧两足尊的人天大导师，成就究竟的佛道啊。所以正觉所送出的开经偈，其实是依着大圣佛菩提道的修行次第而说的。正觉所送出的开经偈，微妙甚深无上法，百千万劫难值遇，我今见闻得证悟，愿解如来究竟意。这个正是依着大圣佛菩提道的修行次第而说，也是华严经里面所叙述的菩萨五十二位阶的修行次第。大圣佛菩提道其实是以证悟这个无上法如来藏为前提，然后依着悟后起修，才堪了知这个微妙的这个无上法的甚深之处。那这个无上法一直到佛地才能够究竟了知，而此无上法是百千万劫难以亲止的，所以叫做止欲。因为在经典里面，在佛法里面，我们经常用止欲这两个字来形容亲自遇到殊胜难得之法，并不是像一般的世间法随时随处可遇。世间法所遇的这个世间法的会遇才会叫做遭遇，而且在世间法里面，遭遇这两个字一般已经被形容成是遇到比较不好的事情叫做遭遇。但是直遇殊胜的大圣佛法，你会遇的 殊胜的大乘佛法绝对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应该要以佛经里面经常惯用的直喻殊胜难得之法的直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安例跟形容才比较妥切。经中以直喻二字表胜殊胜难得的因缘，而无上法是一切佛法出生之处，是诸佛出生的摇篮，是般若出生之母，所以称为佛母。这个如来藏无上法是一切法出生之处，是诸佛出生的摇篮，所以是般若出生之母，所以称为佛母。但是现在这个佛母已经被所谓的这个外道，甚至于被一些邪教或佛门外道的喇嘛们以共修男女邪淫双生法而妄称邪淫对象的女上师为佛母。但是真正的佛母其实是在指出生般若之母。那般若是从什么地方出生呢？般若是从我们这个无上法，从如来藏所出生的。如何出生呢？是因为悟后所发起的种相智，乃至于悟后发起的别相智，后得无分别智，乃至于进入初地以后修学道种智所发生的智慧。那这个发起的智慧完全都是由如来藏所出生的，但是如来藏自己又没有这个智慧，如来藏本身是无智亦无德的，所以这样子才能够符合般若经里面心经里面所说的无智亦无德。所以如来藏是无分别的，他并不分别这些智慧。那是因为我们意识心证悟的如来藏以后，能够去分别这些法，能够了知如来藏里面所含藏的这些殊胜的法而产生的智慧，所以发起的智慧叫做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根本无分别智是意识所得，并不是如来藏所得。如来藏它是无智亦无德，但是是因为意识心证悟的如来藏以后，转依如来藏，如理作意，观察如来藏里面所含藏的功能，观察如来藏里面所含藏的种子的体性，所以慢慢产生的所有的一切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依着如来藏而得，所以称为无上法。这个如来藏它是佛母，是出生般若之母。所以现在一般这个邪教所说的佛母以某个女上师共修的这个男女邪淫双生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称为这个是佛母，其实已经完全的污蔑的佛法，而且已经这个道说的佛法。所以如果能够亲逢无上法，就犹如亲子佛事，必是有殊胜难得之因缘，所以以难直喻送之，所以以百千万劫难直喻来送出这样子的偈子。那接着我们说，佛法难喻经已喻，正法难闻经已闻。虽然已经知道佛法正法在什么地方，但是菩萨不应该以直喻闻见正法为主，也就是说菩萨不能够入宝山空手而回。既然有机会直喻乃至于亲近大善之事，亲近正法，那当应该进一步应该请求证悟无上法，应该进一步请求证悟如来藏。如果连无上法的法体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如何转依，如何受持呢？所以武则天这边颂为我今见闻得受持，其实这个是对学佛人确有激励的作用，然而却是不符合佛菩提道的修正次第。因为你必须要先请求证悟， 找到无上法的法体在什么地方，你才有办法受持啊。要不然你依何而受持呢？你见闻了以后依何而受持呢？所以必须要勤求证悟，悟了以后你才有办法受持，所以才能够依着这样子的次第去修学。所以应该由闻慧进而转入正慧，也就是说菩萨应该透过闻思修正，必须要依止着大圣禅宗的教导，依着闻熏修学大圣佛普提到的这样子的智慧去思维，乃至于去修行，去修应该如何证入如来藏，而获得的证悟如来藏以后所获得的证慧，这个就是从闻慧转入证慧，也就是必须是证悟的圣深无上法以后才能够依之受持，而转依他这个本来这个清净性、本来性、自信性跟涅槃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正觉颂为我今见闻得证悟，这个是从见闻之后得以证悟的事实上来说，更是在这个末法时期勉励大心佛子万物妄自菲薄，也勿去于相似佛法，当以证悟无上法体为先，千万不要只是流于一般的民间信仰的一个层次，把佛教当成民间信仰来这个奉持，把佛教当成相似佛法来修学，认为说我们只要是求平安求快乐，那这样子就是已经在学佛的，认为我们只是需要去做这个环保工作，认为我们只要去做慈善工作，那这样子就是在修学佛法，甚至于说我们在修学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能够这个做到非常的欢喜，这样子就是欢喜地，这个完全是颠倒这个道说佛法的。所以如果不知道佛法的真正的意趣的时候，必然会去于相似佛法而离开的证悟无上法为先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所以这一个句子里面我们颂为这样子的这个我今见闻得受持，是因为必须要你悟了以后才来受持这样子的一个佛法，才有这个办法真正的去转移如来藏来受持这个法。所以证悟的无上法以后并不是就是究竟佛的，但是由于证悟无上法才能够依之修学别相智还有一切种智，才能够究竟了知无上法的甚深微妙，所以说愿解如来究竟义，而非只是圣解真实义而已，必须要因为真实义的这个无上法，无上法就是一真法界，那一真法界就是如来藏，而真实义是在证悟无上法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所以只要是证悟如来藏的菩萨都能够了解一真法界是真实体的这样子的义理，但是其实还不能够了解这个真实体所含藏一切法种的甚深微妙之处，而且尚未通达一切因果法要的究竟的义理。因此这个句子的颂出是希望诸菩萨悟后能够超觉精进，而能够透彻究竟的义理，如是方能甚解如来究竟义。这一切种子的妙智正理必须是菩萨悟后起修的开始，直到成佛才能够究竟了知的。所以愿解如来究竟义是道出的菩萨从见到位到修到位的究竟位中，为了圆成佛道所应该实行的，也正是佛菩提道的修行次第。所以鼓励 诸菩萨广发大心，早日成就成佛的誓愿。那我们现在把这样子的道理已经说明完了，那这样子正觉的开经偈到底是不是在贬损武则天的开经偈呢？其实不是的，正觉的开经偈并无损于武则天所做的这种开经偈，反而增益其殊胜的光辉，提升了原来开经偈的层次。武则天为了开启众生仰慕信受佛法之心，而以帝王之尊护持佛法，虽是未悟凡夫，但是却能写出这样的战绩，实属难能可贵。其实我们应该要随喜赞叹。但是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以实证甚深般若的道种智，依着佛菩提道的修行 的实证次第，巧妙地圆润了武则天所做的战绩，其实是提升了原来开经偈的层次，更是悲智双运的神来之笔。这不但无损于武则天做这个开经偈的千古功德，反而更是增益其殊胜的光辉。这个使得诸佛弟子能与文词唱诵这个开经偈的时候，宣许佛菩提就近正理的次第，也同时发愿早日圣解如来究竟义，这个当中功德无量无边啊。所以正觉所诵的开经偈是出自哪部藏经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有人问到，正觉所诵的开经偈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它到底是出自哪一部藏经呢？我们经过两集的说明，说到这里诸位应该要明白的，正觉的开经偈正是大圣佛菩提道修正次第的索引，是涵盖的大圣般若方等诸经的修行次第的总持，是如来藏此经，是一真法界的华严经，是妙法莲华经。正觉所送出的开经偈正是表达出如来藏此经，正是表达出金刚经此经，正是表达出一真法界华严经里面的修学内涵，正是表达出妙法莲华经此经里面佛所开示修学佛菩提道的次第的内涵。这个是在说大圣方广一切经，所以正觉所送出的开经偈正是佛所说大圣方广一切经之内涵。所以如果有志求证于无上法者，如果有志修学大圣佛菩提道的成佛之道的人，这一首微妙甚深无上法，百千万劫难自遇，我今见闻得证悟，愿解如来究竟义的开经偈，正是您以及未来修学佛菩提道者应该要依止的宝偈。为什么呢？因为依止的这个宝偈正是您能够契入无上法的最主要的一把钥匙。当你契入无上法以后，当你知道无上法是在什么地方修学的方向以后，而真正开始付诸于实行去修学这样子的无上法亲证的法道，乃至于亲证的无上法以后去深观无上法里面的甚深微妙，依止着无上法的本来自信清净涅槃，依止着无上法所发起的智慧，所发起的总相智，所发起的厚德无分别智，所发起的这个地地的道种智，乃至于佛地的一切种智究竟圆满，所以能够成就一切佛道。所以我们说，如果有志修学大圣佛菩提道的成佛之道的人，应该依着这一首微妙甚深无上法百千万劫难自遇 我今见闻得证悟，愿解如来究竟义的开经记的这个宝记，来修学佛法才是您所依止的对象。这个问题就跟各位回答到这边，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无相念佛，平时导师著。本书教导念佛人如何摒除佛号与佛像，专一心念一佛念佛，帮助念佛不得力者速入一心不乱境界，修成无相念佛的人，若具三福敬业，舍受时得以往生诸佛净土。